那就十七八岁，对不对？大概十七岁左右。现在他们的这个心理成熟度到哪里呢？就在他们要选择升学之前，先了解一下他们吧。
啊，其实来到这个年纪，一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少年的这个末期了，就是这个后期。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很多时候，青少年都要做出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抉择，就是他必须要去升学。那么升学呢，它有很广的不同的一个道路，有些是直接进入我们所谓大学先修班有一些是进入大学预备班等等的不同的这一个道路。那么这几条道路不是很多，还没有说来到真正选科，其实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非常苦恼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在想，哎，其实我的未来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以来他从他的这个教育生涯里面，他的学习生涯里面，哦，如果这位孩子他很少接触所谓的生涯的一些资讯，所谓什么叫做生涯？哦，生涯就是哎，人生除了工作还有什么？那么工作本身有多少种类？然后工作的种类是要如何去选择的？是根据性格的吗？还是根据兴趣的吗？等等这一些资讯，如果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他没有接触这一些资讯的话，那么他来到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十字路口，然后他就会很迷茫。一般上来到我面前就说："哎，我不晓得我要读什么，或者是我太多选择，然后我不晓得我要选择什么，我不懂哪一个适合我自己，我怕我选择错误，然后我会遗憾还是怎么样的？"当然有一些是父母亲帮忙他们选择，既然他们不懂嘛，父母亲就说："哎，来我帮你选择。"那么当然也有一些青少年他们是懂的，但是父母亲还是要帮忙他们选择，刚好那个选择是不一样的。
是，可能就不接。不赞成他的选择，
对，所以就有一些纷争之类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回想我过去就在十七岁的时候做的一些决定，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陷入一种很为难的情况。第一，我们现在不是选科系而已哦，我要选的是我要去哪里念，然后念什么班。像老师你说的先修班，那我要去什么学校念先修班？我们要念怎么样的所谓的学分转移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考量的东西好多哦，包括我要花多少钱在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好不好，未来他能够做的决定。所以十七岁的孩子真的已经足够成熟去应付了吗？
其实一般上在十七岁的孩子，当他们毕业后，他们没有想过财务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他们也没有去考虑到要在哪里，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我应该要去哪里。和我要读什么，那么这些财务方面的，比如说到哪里就是地点方面的东西，一般上都是父母亲在提醒的，就是在旁边提点。那么如果我们跟孩子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升学呀，要怎么样的，他们第一个最担心的，在心里一直挂念着的，其实是我要选什么科，我要去哪里。就是去哪里不是说地点的问题，而是外国啊、本土啊还是怎么样的。那么财务方面的东西基本上他们不会放在第一位，可能他们会当我选定了我要选修的这个方向之后，或者是科系之后啊，尘埃落定了，他们才来考虑要去哪里呀、比较远的、近的，然后钱我家人给得起吗？然后要不要申请奖学金啊？这种财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地点方面问题，他们会是放在后面的。很少青少年朋友十七、十八岁，他们会想第一个，我先想我家里负担得起没有作为第一个，他们会想到会闪过，但是他不会是在他心里面第一个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反而会是他想要做什么，会是他很想解决的。当然有少数的青少年可能会有说我想财务，但是我们是个案来去谈，但是我现在谈的是比较是大部分的。他要先解决就是升学这个科系或者是方向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是，那可是如果我们说十七十八岁都还没有这个成熟度去决定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情况啊，很多时候高中生已经是他们可以已经选择，譬如说什么演艺班啦还是怎么样，就比较多元化，而不是像我们只是专注在学科而已了。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些安排，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这一方面各种不同领域的一种工作的那一种氛围。 哦，我们就没有。但是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管道，就是第二个方法嘛，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可能有运动啊，有不同的一些兴趣的一些团体，可能这些课外活动可以是校内或者是校外的。这些课题其实蛮常父母亲会在问我，哎，我孩子没有接触过，那怎么去做选择？所以一般上来到我面前，我都会跟他们建议多让孩子开发他不同的兴趣。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说让孩子开发不同的兴趣，就是说爱好，其实所谓开发兴趣跟建立一个爱好是两回事情。爱好就是自己闲聊时而且悠闲的时候想做的一个事情，很享受的一个事情。那么兴趣就是你除了自己很陶醉很想做的一个事情之外，肯定你还有其他事情，其实你还是有一点兴趣的。可能不是在你闲时可以做的，可能你会自己去规划，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让我懂多一些东西，懂多一些技能，懂多一些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人，这样子，所以开发他更大的一个潜能。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这种课外活动啦，或者是非学术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前途跟学业其实是没有帮助，但是这一些活动其实对孩子的这一个做这个升学路或者是做这个生涯规划有着很大的一个影响比如说你看一个孩子他有文的有武的然后他也有比如说舞蹈的，比如说或者是比较是一些戏剧系这种不同领域的，那么这个孩子他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熏陶也好多方面的一个接触也好，那么他在来到这个升学路的这个选择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受到他要的一个方向，也比较容易去理解。当我们或者是他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这种科系他所做的工作范围，他比较能够想象得到出来那是长得怎么样如果孩子完全没有这一些接触，就是他的每一次的学习生涯就是读书考试然后这种一直围绕在这种学术学习的这种氛围里面，孩子他想象不到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那种活动是长得怎么样的他其他的工作性质或者是这种活动性质是长得怎么样，那么他来到这个我们所谓升学路的十字路口，他就会感到很困扰了，
是
我要怎么选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设计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时候一个比较容易被遗漏的东西哈。现在回来我们再谈一谈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改进这个部分，好让呢刚刚拿到 SPM 成绩的这些学子们他们选择的时候未必能够选最好的，但至少知道要怎么选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讲天下议题，我是舒林。
你好，我是 J 谢敬诚。
节目现场呢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李丽丽。那老师，我们其实谈到这个 SPM 之后的升学管道那可能有一些的学生啊、家长啊会去这些教育展。那教育展啊，这些摊位很多时候都是代表各个的学府的嘛，那他们就会推荐一些课程啊，哎，你来报名啦。那其实是不是不够客观呢？因为他们毕竟是做生意的嘛。
对，我都希望吸引来嘛，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做一个一些检测就是性格啊、个性上的一些检测，然后呢，就配合他就比较适合的一些工作方向，然后去提供他的这个选修课程的一个意见那么来到这一种方式的一个选修课的话，很多父母当然也是会问说，哎，这个是可靠吗？这种消息这种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其实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参考我们不能说是对和错，那是个参考。那么孩子的一个升学路，其实除了这个参考之外，然后也要多带孩子去接触不同的一个工作领域跟性质。怎么带呢？所以很多父母就会很烦恼要怎么带。其实这一个当今的这个社会蛮先进的，其实第一个能够带去的就是我们可以从 YouTube 跟孩子去做这一个引导。比如说你看医学的他多数是往这个，这我是常在校内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医科系，我会跟不同的科系来去介绍，我就很难去把一个一个一份一份工作，因为工作好多好多我第一个会跟他们介绍工作的类型，比如说有医科卫生系的那么有些孩子他比如说我的领域的他们会比较比如说特别喜欢心理学的，那么我会跟他说，有些甚至会认为心理学要读理科还是文科的，比如说我就会说也有文科理科都行。那么 那么心理学如果我要在医药卫生系的里面读心理学可以吗？可以。那么你就必须要读我们所谓临床心理，那么其他的像儿童的那些你就在医药卫生系以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科系，它一个科系它其实可以两个领域，它可以是理也可以是文的啊。那么但是最重要我会先介绍它工作类型，比如医药卫生系，一个是科技工艺啊，一个比如说就各种的商科啦等等的各种各大的一个那种系。那么介绍了之后我会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系，所谓很特别的这些系呢都是未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选升学路的时候我们就看现在社会发生什么，现在社会要什么我去读，但是其实在升学路里面我们不是看现在或者过去社会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而去做一个升学道路的一个抉择，而是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未来社会比如说我现在选科系，那么我就把我读完书出来的几年再加上几年工作，那么十年后这社会长得怎么样这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必须要考虑这一点，而不是纯粹只是现在发生的。那么我一般上我会介绍未来社会可能会要的一些科系，比如说关系到地球的关系到一些所谓环境的环保的这一个，那么我就会介绍一个新的工作。因为一般上过去的我们在工业时代工业革命，然后再接下来就个资讯革命，我们看到各种工作的一种蓬勃的一个产生，比如说资讯时代的你看到 IT 这些一直很多人的去选修，因为资讯时代来临吧。在工业时代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我们讲 specialization 就是很一致化的，比如说我训练你就是这一个岗位的那个岗位的，所以你看不同的一个社会现象或者世界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对这个升学的这个或者我们对生涯的选择会有不同的一个抉择。来到我讲现在的，你看我会介绍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地球跟环境嘛，环保。那么我会介绍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类型，就是绿领工作。过去我们都会谈白领跟蓝领，那么绿领工作将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学们，你们有考虑过吗？因为当我在做这个科系或者是工作介绍时，有时候我没办法拿到未来的一个工作来让他们介绍，所以我必须在第二个部分补上未来的一个发展，他可能需要的一些工作现在没有被看到就好像以前我的年代我是90初必须要选科系，我选心理学，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意我选这一个科，但是还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兴趣，因为本国立大学嘛也不用花很多钱，然后就这样闯进去。但是到如今原来心理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是
未来也会发生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同学他说我要到外国到哪里去念书，我想念的比如说一些森林学，父母亲都会奇怪森林学能够做些什么，
是
然后父母亲都会很懊恼跟我说，李老师你可以劝他
不要
改系、
这个、
对去改一些他喜欢植物我也能够接受，可以选一些比较能够看到事业前景的有关系到植物的一些科系吗？
生物学啦
比如说农业也好，去种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植物能够对国家经济有些贡献可以赚钱的类似的这样子。那么我就跟妈妈也是讲同样的一个东西，以后未来的10年20年后我们社会要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森林可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我们需要一批专业的人士去保护我们这一些森林等等的这一些位。当然父母亲在听我讲了之后他们脸都是盲了，因为想象不到所以想象不到了后来我就讲发展，然后我也想一些自己的经验，还有其他学生在当时选科不被认同，后来怎么去接受被父母家人和大家的一个接受是怎么样的。所以后来跟他分享了之后，父母也就是半推半就的
勉为其难
的去接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说选科这个东西会是永恒其实选科它其实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来到这个十字路口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选科之外，父母亲应该给青少年的除了刚才我所讲的一些资讯就是职业跟未来的一个资讯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我们讲 soft skill 就是软能力，孩子必须要建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是地球村，所以最大能够让孩子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我们说能力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在生活上或者在家庭有最大的能力去胜任未来这个社会，并不是他选的职业而是他的 应变的能力。
是
因为地球全球化，很多东西都一直在变，在每一个变化来临，它有多大的伸缩性去面对这些挑战，那个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前一段我有提到那个兴趣的开发，除了有自己爱好和兴趣开发，这兴趣除了能够帮助孩子去选课，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掘孩子在不同领域的一个潜能。比如说我孩子可以喜欢土木啊，虽然他可能大方向他会想要选修一些比如说医科之类的，我就学一个例子医科的，但是他私底下他也想要学说一些土木的，他也想要学一些比如说种植的或者是烘焙的主食的，各种不同的一个兴趣他都去接触。那么这些接触的东西对未来这个我们还没看得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对他本身的适应度其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他的能力上的准备也有很大的帮助。
好，
这样子。
是，那下到后来呢，我们就要问问老师，那现在我们的制度或者是我们应不应该要设立某些单位能够更加中立的专业的去处理这些孩子们的升学问题，还有就是如果选错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探讨的课题哈。下到后来我们再谈。
掌握时事紧贴局势，你好，我是舒林。
你好，我是 JC 进程。这段呢我们就继续来谈一下孩子们的升学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刚刚老师有谈到了其实我们还很多不足，对不对？刚我就突发奇想，是不是应该我们的教育部啊可能设立一个单位啊，然后呢专门去负责处理各个孩子们的一个升学选项，毕竟它比较中立嘛，就不会偏帮任何的学院啊或者是大学等等，然后也比较专业，我想呢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在里面。但是现在教育部的处理的方法是把这个工作责任交给学校的辅导老师。
对对，所以一般上在学校呢都会其实需要会有这一种我们所谓职业生涯的一些讲座啦，或者是这种讨论啦研讨会等等的。所以我也是看到一些学校其实开始有举行这一些类型的活动，但是不多都是比较
比较有资源
没有连接
的
对，比较有资源学校，对，苏林讲的对。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他的这些举行的这些活动呢，其实他们没有衔接性。比如说今年可能会
有碎片，
很碎片的。所以比如说同学们今年学校会有一个什么职业的月份或者职业周。那么这个职业周里面我会让你们接触不同的一种工作人士就请不同的一些工作专业人士来去跟他们分享在他的工作领域有什么，就整个的一个有个规划的一个方式这些会比较少有，非常的罕见。如果是能够有加强这一方面那更好，就是给孩子觉得原来这个生涯这回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看学校都把它好像我们讲搞大的一个形式好像一个嘉年华的一个形式，
很认真看待，
很认真看待，不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我相信孩子也会很兴奋，就是哇在这一个期间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讯息。可能如果是一般孩子是这样的，你一个讲座还是怎么样，他来到他当成一个讲座。但是如果你帮他当成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个嘉年华的方式，他可能是一个月的一个或者两周的一种形式，你今天可能没有兴趣去听这个讲座，可能明天你在遇到不同的讲师在做不同的这种分享的时候，可能你知道不同的分享者会有不同的一种魅力跟特质，会影响到不同的同学。所以你在整个这个安排里面，不同的同学会接收到不同的讯息如果你只是一个的话，那么我讲的是这一个领域或者是这一个课题，或许其他同学他并没有被感动到但是如果整周的话或者是一个月的话，一定会同学会被某一位的分享者或者是某一个工作领域 而去感动到。那么接下来老师在做生涯规划的这个部分在讲，其实很重要，你们开始要想前途，他才比较会感受到那一种是我一定要选一个像那一位或者像某一位分享者他的那一个领域，这样我希望我能够做这个。你看一个孩子从没到有，就是从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做什么，就通过一系列的这些规划活动来去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是觉得比较规划性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缺乏如果可以在我们的学校甚至小学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但是中学可能比较明显一点
完整一点
让他们去接触这一回事情，那么会比较好。
是，不过呢相信很少学校有这么做，即便有呢，我看到的或者是以前在我的学校就是把那些教育展搬来学校做，就小型的， 然后那些来参展的也是各个学府，所以他们也是想要招生，嗯，
所以我本身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从这些参展的这些机构来讲，哎，让他们参与，我学校想要做这个嘉年华，参展的可以来参展，但是参展之余，可以去比如说带动科系的一些认识，因为参展的一些教育机构通常他们可以解释科系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不要只是局限于这个参展，我们学校还可以就是一嘉年华嘛，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那么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所谓的规划，就是请那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那个跟那些教育机构是没有关系了的，所以孩子接触不只是一个科系，他也有一个真实的人士来作为这个分享这样子。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选错了那怎么办？因为现在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些人已经在念大学了，甚至是已经大学可能刚刚毕业，可是这个科系未必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你还没有进去念你会满腔热诚，进去之后呢你就会，被浇，对，就被浇冷水，但有很多不适应的原因。好，万一真的想要改变那怎么办？
其实一般上在里边读着的有遇到这些问题的大学生，在我在大学生涯时候我时常见到，
是，
那我时常给予他们的一个就是，这是我常做的事情了，在那时候 我建议他们，读完，就是有些是真的读不到的，有些我遇到一些个案，因为，毕竟在临床心理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临床的个案，就是，他们真的遇上一些临床的问题，比如说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那一个我的意见会是不一样，但是纯粹只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了，然后他的觉得不太适合就是因为觉得他没有真实去看到，我会问下一个句子，你去尝试过这个工作吗？我遇到一个大学生，比如说我在读这个科的时候我很想做这个工作，后来我去做实习，他去了实习，然后他去到那一个他想做的那个工作环境去实习，结果实习了过后，哎，我很想读了，结果我读了，然后我去实习应该我会更认识更开心，然后为什么实习了过后然后毕业了不想做这一行？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你心里让你觉得最不想持续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每个孩子他有不同原因，
是，
如果那个原因，比如说他通常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实习那间，那个机构让我看到我这领域是这一个，比如说这一个小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我们就跟他说其实领域不只是这一个，所以你要开阔
还有很多可能性，
还有很多可能性，
他只是看不到而已。
其实很多同学他，他卡在这一边就是他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很多其实在，世界顶尖的大学，他的大学生或者是他的中学生接近要进入大学的，他们都会有一个，不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嘉年华或者是一个活动，他还有另外活动就是开发孩子国际视野的一个活动，让孩子看到更大的，就是开发不只是开发国际视野，而且让孩子的眼光更长更远的看到未来的，还有就是开发孩子的就是胸量的一个，就是不要把你的心胸或者你的注意放在你这一个科系上，其实你这科是准备你来到社会的其中一个桥梁，其实来到这个社会能够怎么去生存怎么去生活是另当别论，
是，
所以有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科过后可能你跟这学科做的工作不一样的有吗？其实大有人在，这些人过得不好吗？其实他们能够过得很好，但是很多会想，诶，当我读这学科然后我出去做事另外一科会不会很浪费，其实完全，
我觉得不会啦，
他完全不浪费，
学习到的都是自己的，
对，因为在学习过程里面我们是学那个学科的知识，
对，
然后我们更学的是这一个，应对这些知识的那个毅力，那个魄力，还有这个学科以后能够带给的一些转变，
是，其实我觉得念大学就是自我增长了，增长价值，增长技术，增长能力，那这个技术价值跟能力以后怎么样转换成你在职业生涯上面的一份工作，我觉得那个就另当别论，不过呢还是跟学子们说，有一些特定领域呢是必须要你有专业文凭的，像律师啊，医生啊，这些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
那如果你今天念完这个你想要做别的事情，你要当 DJ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啊，那个就绝对没有限制，只是你要去的这个领域有没有需要你念完这一科，那个可能大家要想一下。
是，那如果家长跟孩子想要一些的专业的协助，是否也可以联络辅导师
啊？是是，他们其实可以联络我直接哦，或者去联络任何的辅导师也可以。
Okay, 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
对，
0111-893-893、那我们就会转介一些老师给大家，
嗯，是
这样子，好不好？那么希望大家选修愉快了哈，不管你今天念什么科系，我觉得最重要那几年你要念书的时候快快乐乐学习知识，那就一个很好的成就了。
嗯，是。
好，今天谢谢老师，
okay,
谢
谢
你。
谢
谢
你。